各位樊振东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接着昨天把樊振东在2023年经历的两件令人细思极恐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两件事对樊振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他曾经在事后多次的采访中反复地提到，这是颠覆他想象的起点，也是让他不曾预料作为一名运动员还要去经历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2023年的4月，有一名陌生女子通过酒店的前台拿到了她房间的房卡，私自闯入她的房间之后，翻找她的个人物品，拿走了她的一些贴身衣物、运动用的乒乓球板的胶皮，还有就是她的一些训练笔记。在保洁阿姨好心的提醒之下，她选择了报警。但报警的这条路也并不好走，因为报警这件事曾经受到了人为的阻挠，并且他的报警回执也被公开在外界的信息中，事后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的反馈，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冠军的运动员，他只仅仅得到来自于保洁阿姨的善意和提醒。这件事发生后不久，酒店就更换了法人。在当时没有官方的任何消息，没有人出来支持樊振东维权。时至今日，这件事情也没有结论。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当年的八月。我们先来看一段录像。
止不住的咳嗽声，持续的高烧，外界听到后都心疼的暂缓发球。
这是樊振东在新冠首阳后仅仅过了八天就投入到密集的训练和比赛中。41天内他打了38场比赛，仅仅输了3场。刚刚看到的这段录像是他跟韩国对手张宇珍在对抗的时候，对方都已经看不下去他停不下来的咳嗽，主动的等待他进行恢复。正是因为这个，我对张宇珍有了好感，但也正因为这个让我变得更加难受。我们为什么要从外邪的身上才能得到这点滴的善意呢？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如此大强度以及密集的训练和比赛，樊振东面临的健康风险是非常大的。我赛后曾经看过一个采访，樊振东当时的教练说，在整个集训队伍里，樊振东的训练量是最大的。在这次亚锦赛上，樊振东独得两分，帮助男团拿下冠军。但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在事后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里，樊振东是被遮盖的那一个，他用拼了命的风险夺来的这个冠军，却没能换来一张报道中露脸的机会。这就是樊振东经历的。我相信这个孩子，他虽然从来没说，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件事发生后，我看见樊振东坐在楼梯间抹眼泪的视频，心里非常难受。如果说2020年仅仅是他人生命运转折的开始，那么我们可以说2023年和2024年发生的事情彻底的让他坚定了出走的决心。我昨天讲了樊振东的几个故事后，有人在我的评论区留言说，一听就是假的。但是我说的所有的故事在官方的报道里都是可以公开搜索到的。我只是想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串起来，让大家看到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2024年樊振东都经历了一些什么。这个拿下最多冠军的运动员，这个以前脸上只有天真笑容的孩子，是怎么样一夜之间成长为大人的。好朋友们，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去，我跟大家再分享2024年樊振东经历的一些故事。